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哎呀，咁快！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平安日，定为圣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
神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神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
请会众安静，预备心。
请会众安静，预备心。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你是我们荣耀的天父，你是全能的主宰。
你是我们荣耀的天父，你是全能的主宰。
愿你的名在世上传扬，凡是受造的都歌颂赞美你。
愿你的名在世上传扬，凡是受造的都歌颂赞美你。
今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求你就近我们。
今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求你就近我们。
聆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赞美。
聆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赞美。
赐下以马内利的平安，让我们在圣灵中欢呼喜乐。
赐下以马内利的平安，让我们在圣灵中欢呼喜乐。
我们都曾是罪的奴仆，原本也过着没有指望的生活。
我们曾都是罪的奴仆，原本也都过着没有指望的生活。
你差派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你差派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拯救我们，教导我们，用生命和宝血赎买了我们。
拯救我们，教导我们，用生命宝血救赎了我们。
如今我们认识了道路、真理和生命，也借着宝血洁净了自己。
如今我们认识到道路、真理和生命，也藉着宝血洁净了自己。
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警醒自洁。
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警醒自洁。
鉴察我们的内心，带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认罪，真诚的悔改。
监察我们的内心，带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认罪，真诚地悔改，藉着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
借助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远离罪恶，走成圣的路。
帮助我们永远远离罪恶，走成圣的道路。
你在主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定下旨意。
你在成圣的基督里面为我们定下旨意，
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只要我们借着祷告，将我们所求的告诉你。
只要我们藉着祷告，将我们所求的告诉你。
你所赐下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你所赐下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如今新冠疫情依然严重，弟兄姐妹们染病的也越来越多。
如今新冠病情越来越严重，弟兄姊妹染病的也都越来越多。
有人说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有人说还有更重的病毒会来。
有人说病情很快地过去，也都有人说还更加严重以后。
但人所说的不能安慰我们，也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但人所说的不能够安慰我们，也都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唯有从主而来的话，才能让我们得着平静安稳。
唯有主而来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得着平安安稳。
每一个不平凡的境况，都是主特别的作为。
每一个不平凡的境况，都是主特别的作为。
是撒种的时候，背后都有主美善的旨意。
是撒种的时候，这些背后都是主善美的旨意。
求主在这洪水翻腾的时候，保守我们的内心，开世人的眼。
求主在这个洪水翻腾的时候，保守我们的心，开世人的眼。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愿有更多的人来寻求主，也真正的认识主。
愿更多的人来到寻求主，真正地认识主。
来到主的面前，交托自己，卸下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交托自己，卸下重担。
主啊，我们一生一世属于你。
主啊，我们一生一世属于你。
时时刻刻都愿圣灵充满我们，愿主亲近我们。
时时刻刻都愿圣灵充满我们，愿主亲近我们。
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伴左右。
主的恩惠慈爱常伴左右。
这样不配的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这些不配的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接下来我们一同朗读经文，经文选读56，侍奉。
现在我们是诵读经文的时间，经文选读侍奉。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受亏损，要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下面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主。
现在我们是用诗歌赞美我们的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我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天国的福音传遍世界各地。
使天国的福音传遍世界各地。
大使命。
大使命。
见证，把福音。 界和平。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
主啊，我愿意为基督作见证。
主啊，我愿意为基督作见证。
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愿意被你差遣。
我们都愿意被您差遣。
验证我生命，
验证我们的生命。
是否听见你声喃已走的笑声，甘愿再蹉跎岁月不知声。
你是否擦过穿到这的孤单寂寞，分离去绝缘不为记留什么，你这梦阻爱成就是恩典的人，是否心愿意随主献一生。
主啊，我愿意燃尽我生命，无论到哪一
为基
让耶稣的爱充满我们，
让耶稣的爱充满我们，
滋润我们，
滋润我们，
我们一生一世都属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生一世都信主耶稣基督，
充满我，
充满我。
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我们继续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
我们继续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
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
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主面前守住这身份。请吴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事业即事工。
请吴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题是事业与事工。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在还没有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在未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大家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依靠你。
我们依靠你。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唯有主你是我们的帮助。
唯有主你是我们的帮助。
唯有主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唯有主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
在这疫情的时代里面，
在这个疫情的世代里面，
我们更需要主你自己。
我们更加需要主你自己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有你的平安，
赐给我们有主你的平安。
也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心，
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主你自己的话语，
让主你自己的话语
都进入我们的心中，
进入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的依靠，
成为我们的依靠，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安慰，
成为我们的安慰，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为以下的时间献上感谢，
为以下的时间献上感谢。
求神自己祝福自己的话语，
求神自己祝福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已经看过一阵子的信息了。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已经看了一阵子了。
我们今天就看第七章的一段的信息。
我们今天就看第七章一段的信息。
今天所要传讲的要点。
今天想讲的要点是。
也包括一样的宣告。
也都包括一样的宣告。
还有一项的祷告。
同埋一项的祷告。
什么样的宣告呢？
乜嘢点样嘅宣告呢？
就是你如何满足你职业的要求，是基督徒门徒训练的必要部分之一。
系你如何满足你职业的要求，同埋基督徒门徒训练嘅必要嘅部分之一。
或者换一种的说法，
或者系换一句讲法，
你如何做你现在的工作？
你如何做你现在的工作？
是你顺服耶稣基督的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你顺服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今天的信息 也作为一个祷告，
今天这个信息也都可以作为一个祷告。
就是我们每次在工作之前，
这个是我们每次在工作之前有一个祷告。
父神啊，请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父神啊， 请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意识到你就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让我们能够意识到你就在我们工作的当中，
并使我们在所有有关于我们工作的一些关系上面来遵行你的诫命，
并使到我们在所有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事业里面的关系上面遵行你的诫命。
我相信这是今天神要借着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到二十七节给我们的信息，
是今天主耶稣想藉着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到二十七节那里给我们的信息。
在进入经文之前，
在进入经文之前，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吗？
如果你们身边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七章好吗？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今天想看的这段经文，
我们要先了解它的上下文，
我们要先了解它的上下文。
我们已经看过哥林多教会一段时间了，
我们已经看过哥林多教会一段时间了。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在这一章里面，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里面的其中一点，
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其中一点的问题，
就是他们这些信徒他不确定信主之后是怎么样，会信仰会怎么样影响他们生活上面的一般性的关系。
这些信徒他们不能够确定在他们的信仰上面是怎样影响他们生活上一般的关系。
比如说在第七章一开头提到的问题，
例如在第七章一开始就提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信主之后就应该戒除丈夫跟妻子之间的性关系？
他又说信主之后就是不是应该戒除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性关系。
第一节所说的男不近女，
第一节所说的是男不近女，
保罗在第三节当中就给出了一个否定的回答，
保罗在第三节的当中已经是讲出一个否定的回答。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十二到十六节，
另外一个例子是十二节到十六节，
如果夫妻结婚以后有一方信了主，
如果夫妻结了婚之后有一方是信了主，
另一方没有的话该怎么办？
另一方是未信主的，那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信主的这一方就应该要离弃对方来保持圣洁呢？
咁另外一方信咗主嗰一方系咪要离弃对方去保持自己嘅圣洁呢？
我们看到保罗再次的回答，
我哋睇到保罗再一次咁样回答，
不是的，
唔系嘅，
要守住你们蒙召时的关系，
系要守住你哋蒙召嗰阵时候嗰个关系，
相信并且接受基督是主，还有救主。
相信接受基督是主，而且是救主，
不会破坏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命定的婚姻之约，
不会破坏在上帝创造的那时所命定的婚姻之约。
但 话虽然如此，
话虽如此，
保罗确实在第十二跟十三节当中，
保罗的确在十二至十三节的当中，
他也允许，
他也都允许，
如果不信的一方离弃了信主的一方，
如果不信的一方离弃了信主的一方，
不想再跟信徒有任何的关系，
不想跟信徒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信徒就不会永远被这种关系来绑定，
那信徒就不会因此而被这种关系去绑定。
换句话说，
换句话这么说，
信靠基督，
信靠基督，
不会让人想要去放弃神所指定的关系，
不会让人去放弃神所为人指定的那个方式，
而是要使他们成圣，
反而是要使他成圣，
借着很久的忍耐和祷告，
藉着恒久的忍耐和祷告，
加上谦卑，
加上谦卑，
见证主的美好的行为，
见证主美好的行为，
信徒要去渴望赢得那个不信的另一半，
信徒要渴望去赢得另外那一方不信那一方。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咁讲，
三十四到四十二节，
三到十二节，
三十四到四十二，
三十二到四十二节。
耶稣在那里，耶稣在那里就已经 预言说，
耶稣在那里就已经预言这么说，
那些不信或者是悖逆的配偶，
那些不信或者是一些叛逆的配偶，
他可能会把基督信仰当作是一把断绝关系的一把利剑，
他将基督的信仰当作一把断绝的利剑，
断绝关系的一个
断绝关系的利剑，
而不是一瓶可以医治伤口的一个和平的香膏，
而不是一瓶可以医治伤口的一瓶的香膏。
所以使徒保罗所遵循的原则，
所以使徒保罗所遵行的原则，
就是要守住在上帝所命定的关系中，
就是要守住上帝所命定的关系中，
不要试图去离弃或者是摧毁他们，
没试图去离弃或者是摧毁他们，
但是他也允许了一个例外，
但他也都允许有一个例外，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欲望，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欲望，
或者是不信的那一方的一个操弄，
或者是不信那一方一个操弄，
而让这个关系婚姻关系遭到破坏，遭到被离弃了，
令到这个婚姻关系遭到破坏或者是被离弃的，
信徒就要顺其自然，
信徒呢就要顺其自然，
无辜的信徒，
无辜的信徒
不应该受离弃他，离弃他的那个人的拘束，
不要因为离弃他那个人的那个约束那个拘束，
因为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因为神召我们原本是要我们和睦的。
接下来就带进了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十七节了，
接下来就带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第十七节。
保罗已经讨论了基督徒信主之后，
保罗已经讨论基督徒信主之后
要 保守住在上帝所命定的婚姻关系中的这个原则，
要保守我们在上帝所命定我们婚姻那里面的原则。
接下来保罗在另外两方面来讨论这个原则，
保罗都在另外两方面在讨论同一个这个原则。
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七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
让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七章到
二十四
二十四节。
明显这个原则他在这一段里面提了三遍，
很明显的在个原则里面提了三次，
他把这个原则放了三遍，
这个原则放了在三篇里面，
我把它放在这个 slide 上面，大家可以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哦。上中下，
我们放了在个 slide 上面有上中下。
第十七节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
第十七节这么讲，只要照主所吩咐给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
接着二十节讲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
二十节那里讲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
最后在二十四节讲到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第二十四节那里讲，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这三个主要的论述，
这三个主要的论述
就是保罗所教导的一个原则，
这个就是保罗所教导的原则，
就好像一个双层的三明治的上中下三片面包一样，
好像一个双层的三明治，上中下三块面包这样。
然后前面两段之间就是第十八跟十九节，
在前面那两段呢就是第十八节到十九节，
讲到这个原则怎么样适用在受割礼和不受割礼的问题上，
讲到这两个原则是在关于受割礼和不受割礼的原则上面。
底下的 这两部分中间，
底下那两部分的中间，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讲到这个原则是怎么样适用在奴仆的制度还有自由做自由人的问题上面，
是讲到这个两个制度，在奴仆的制度和作自由人的制度上面。
但是要理解这些应用之前，
但是要理解这些应用之前，
我们需要澄清在保罗所说这个原则，这个原理本身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
我们要重申在保罗所讲的这个 原理原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词。
到底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蒙召是什么样的呼召？
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蒙召是什么的呼召？
在每一个原则的陈述当中，
在每一个原则的程序的当中，
如果你手上有笔，或者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我们手上有笔，我们可以算一下，
光那个召或者是蒙召这个字，
有关蒙召或者召这个字，
也就是英文字叫 call，C-A-L-L。
英文字叫做 call，C-A-L-L。
在这个字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九次。
这个字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九次。
保罗在第十七节就说，只要照神所召个人的而行。
保罗在第十七节所讲，只要照主所吩咐各人和神所召各人而行。
二十四节讲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二十四节所讲的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人要在神的面前守住这个身份。
前后所说的这个召，
前后所讲的这个召，
它指的是神圣的 divine calling， 是一个神对我们啊，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相信基督的一个神圣的呼召。
这个 divine calling 是神呼召我们，是一个让我们成圣的一个呼召。
另外一个 call， 一个呼召。
另外有一个召，都是一个呼召。
啊，我相信也在英语系的国家里面。
我相信在英语国家里面，
很多时候这个 calling 这个字。
很多时候这个 calling 这个字
也 被拿来当作是我们所从事的职业，
也都被拿来说是当我们从事那个事业或者那个职业。
有人用这样描述说，我的 calling 就是做家庭主妇。
有人这样描述，我的蒙召是做家庭主妇。
我的 calling 就是要做一个推销员。
我的 calling 就是我的蒙召是要做一个推销员。
但这不是保罗在这一段当中所出现九次当中有八次是使用他的意思。
但是这个 calling 不是在保罗里面那个保罗那里所讲的那个 calling 所出现的九次有八次那个 calling 都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刚刚在数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翻译的时候，你会说牧师，我你刚刚说九次，我数来数次只有八个字。八次。
如果刚才牧师所讲话在那段经文有九次，我们可能说牧师不是，我们看来看去都只有八次而已。
不管是召或蒙召，好像只有八次啊，保罗。
不计他是召啊，还是蒙召啊，在那段经文里面都只有八次而已。
因为保罗只有在第二十节。
因为保罗只是在第二十节那里。
他使用了这个所谓的职业上面的一个意思的一个 calling。
他使用那个在这个 calling 在职业上面一个意思。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将这个字翻译出来。
第二十节的希腊原文。
在第二十节那个希腊原文。
它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的。
它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个人要留在他被神召唤的呼召里。
个人要留在他被神召唤的呼召里。
后面这个呼召指的就是这个 calling 是指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身份或者是职业。
后面那个呼召呢，就是指着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所被神蒙召那个职业或者是那个岗位。
前面那个呼召我特别把它写上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的 calling。
前面那个呼召呢，我们特别写了是神的呼召。
这个呼召是从上帝来的。
这个呼召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个呼召是圣灵吸引人来进，让我们进入基督的相交里面的。
这个呼召是圣灵是吸引人，叫我们进入神的呼召里面，相交里面。
简单的来说。
简单来说。
神对一个在工作上、在职业上的一个人的呼召。
神对一个人在工作上或者在他的职业上对他的呼召，
就是神借着福音改变人灵魂的一个大能，
是神藉着福音改变灵魂一个大能。
这一切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已经讲了，
在第一章第九节，
在第一章第九节，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你们原本是被他所召，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好与他和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份，
一同得份。
因此所有的基督徒，
因此所有的基督徒，
而且也只有基督徒，
而且只有基督徒，
才可以被称作是蒙召的，
才可以被称为被蒙召的。
这种来自神的一个 calling， 一个呼召，
这个来自神的一个 calling， 一个呼召，
不同于我们职业的呼召，
不同于我们在职业上我们所叫那个呼召，
也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向所有的人所发出的那种普遍的悔改的呼召，
亦都唔同於所發布向世人所講嘅嗰種悔改嘅呼召，
叫人悔改的一個呼召，
叫人悔改嘅一個呼召。
當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當主耶穌喺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14节，
他就這樣說，
佢
咁講，
因為被召的人多，
因為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
選上的人少。
指的是向世人的福音的一个呼召，
指的是向世人所呼召福音的呼召，
很多人都听到了，
好多人都听到，
但是却拒绝去接受自己将受到的刑罚，
但是
不愿悔改，
拒绝接受自己将承受到的刑罚而去回转去悔改。
但 这都不是保罗心目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要表达的呼召，
那些都不是保罗在他心目中在段经文里面所表达的那个呼召。
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让我们相信，
让我们相信，
让我们跟基督耶稣相交，
让我们与基督耶稣相交，
这是一个非常强而 有力强而有效的一种呼召，
一个强而有力强而有效的一个呼召，
是可以将我们吸引到圣子里面的，
让我们被吸引到圣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23-24节，
我们可以看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24节，
在当中保罗就写得很清楚了，
在当中保罗写得很清楚，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蒙召的，
蒙召的，
不是指那些，不是指所有听到的人，
不是指所有被听到的人，
而是指那些接受他作为神智慧的人，
是讲那些接受他而被神成为神的智慧那些人。
我们可以用白话一点来解释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用白话来解释保罗在这里所讲这两节经文，
也借此来区别什么叫做普遍的呼召，
也都借此来讲给你们听什么叫是普遍的呼召，
什么叫做有效的呼召，
什么叫做有效的呼召。
保罗其实是说，
保罗在这里这样说，
我们呼召所有的人来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呼召所有的人来相信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但许多的犹太人认为这个呼召是绊脚石，
但是很多犹太人认为这个呼召是一个绊脚石，
许多的外邦人认为这是愚蠢的，
很多外邦人认为是一个愚蠢的，
但那些蒙召的，
但那些蒙召的，
也就是强而有效的 被神吸引到基督里面的，
是强而有效的被神吸引去到基督里面的。
这些蒙召的人，他发现福音的呼召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
他发现到这些蒙召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
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刚刚所说的十七、二十、二十四节，
那就是好像有刚才我们所说，在保罗在多不多前书七章的第十七、第二十、二十四那里说，
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守住我们蒙召时的身份，
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守住我们被蒙召的时候的身份。
他的意思指的是，
他的意思指的是，
就是要守住我们在信主时候的身份，
是要守住我们在信主的时候的身份，
也是守住我们在被神吸引跟他儿子建立那种亲密性和爱的团契的那种身份，
也都是守住我们被圣子吸引的在里面那种建立那种信和爱的个身份的当中。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应用这个原则。
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怎样应用这个原则，
在他那个时代，
在他那个世代里面，
还有他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同埋对我哋今日嗰个意义。
同时，在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同时都喺我哋嘅过程里边，
我们也会看到保罗的这个原则的神学的上的一个解释。
我哋都可以睇到保罗喺神学上呢个原则嘅解释。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应用在犹太人跟外邦人身上。
首先，我哋睇到呢个原则系应用喺犹太人同外邦人嘅身上。
这个应用不是针对职业的一个呼召，
这个应用不是针对职业的一个呼召，
而是针对受割礼还有未受割礼，
而是针对受割礼或者是未受割礼。
他指出，如果作为外邦人信了主，
他指出如果是外邦人，他们信了主，
不要试着去成为犹太人，
不要试着去怎样去成为犹太人。
如果作为犹太人信了主，
如果作为犹太人，他们信了主，
不要试着去成为外邦人，
也都不要尝试试着去成为外邦人。
这基本上就是未受割礼跟受割礼所代表的意思。
这个基本上是讲关于受割礼和未受割礼所代表的意思。
其实这具有一个很深远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其实这个有很深远在文化上一个意义上面。
如果你是黄种人，
如果你是黄种人，
保罗可能在我们现今就跟我们这样说了，如果你是黄种人，
保罗可能在我们现今这个时刻是这样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是黄种人，
你就不要试图成为白种人，
你就不要去试图成为白种人。
如果你是白种人，
如果你是白种人，
就不要试着去变成黄种人，
就不要去试一下怎样去变成黄种人。
如果你是中国人，
如果你是中国人，
不要试着去成为 加拿大人，
不要去试着成为加拿大人。
如果你是加拿大人，
如果你是加拿大人，
不要试着去成为中国人，
不要尝试去成为中国人。
然后保罗在这个原则这个警告的神学解释，就是在第十九节，
保罗在原则的警告的解释就是在第十九节，
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他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保罗对犹太人所说最冒犯的一句话。
这句话可以形容是保罗对犹太人所说最大冒犯的一句话。
什么说保罗为什么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呢？
保罗怎样可以说受割礼不算得什么呢？
对犹太人来讲，受割礼是神跟他们这个民族所立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约在里面。
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受割礼即是神和他们的子民所立的约，是一个很大的很神圣的约里面。
这是犹太人跟其他外邦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样，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此。
保罗竟然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
保罗却这样说受割礼不算得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理解得更广泛一点，
如果我们将一句话理解为更广泛一点，是
这一句话其实也冒犯了我们所有的人。
这句话其实已经冒犯了我们所有的人。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的。
留意保罗对保留文化的那种特点的解释。
留意保罗对 保留文化那种解释。
跟当今的世人世代 有多么的不同。
对当时现今世代的人有几大的分别。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么说。
黄种人好看。
我们可以说黄种人好看。
白种人也好看。
白种人都好看。
任何肤色的人其实都很好看。
任何肤色的人看来都是很好。
所以不要去试图改换你的文化或是你的 种族。
所以我们不要尝试去改变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的种族。
那保罗又是怎么说的呢？
那保罗又怎么说呢？
他说黄种人算不得什么。
他说黄种人算不得什么。
白种人也算不得什么。
白种人也算不得什么。
任何其他的人种都算不得什么。
任何其他人种都算不得什么，
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一切了。
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一切。
所以不要试着去改换你的文化。
所以不要试图去改换你的文化。
守住原来的身份的你。
守住原来你本有的身份，
你就是在就是顺服神就是了，
就是顺服神就得了。
保罗是一个，他这种论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入流的一个思想家。
保罗这个论点好像是一个不入流的思想家，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但正正因为如此，
他的想法是跟永恒有关的，
他的想法是跟永恒有关的。
保罗从根本上，
保罗在根本上
就是以神为导向的，
是以神为一个导向的。
一切所有的一切，
一切所有的一切
都在神为首之下，
是在神里面以神为首之下。
抓住这一点是非常绝对重要的，
捉紧这一点是绝对非常的重要，
免得我们就不小心就创造了另外一种新的律法主义，
免得我们在不小心就会创造了一个新的律法主义。
旧的律法主义说，
旧的律法主义这么说，
人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
人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
那么我 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可能新的一个律法主义，
这样就成为可能刚才我刚才所说这个是变成有一个新的律法主义。
新的律法主义就会这样说了，
新的律法主义就可能会这么说，
如果你想得救，
如果你想得救，
就不能受割礼，
就不能受割礼。
如果我们把保罗在这里说的，有人未受割礼就不要受割礼，
如果我们将刚才保罗所说，如果有人已经受割礼就不要因为要受割礼，
把这一句话当作是、对文化认同的一种绝对的禁止，
是将一句话对文化的认同是一个绝对的禁止。
那么我们就是在曲解保罗的教导还有保罗的用意了。
那我们就去曲解了保罗的教导和保罗的用意。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要谴责那些认同其他文化然后放弃自己文化的人。
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去叫人家认同一种文化而去放弃自己本身原有的文化。
保罗不是在谴责这些人，
保罗不是在谴责这些人，
这可以从保罗他自己都给提摩太行割礼，
保罗自己是本身都为了提摩太帮提摩太行割礼，
而且他自己也这样说，
而且他自己都这样说，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他说向什么人我就成为什么人，无必就是要得到那些人去拯救那些人。
所以保罗本身没有去 反对对文化认同放弃自己文化的人，
保罗是没有反对文化或者是放弃自己的文化，是认同其他文化。
保罗在这里所说所要做的是要表明，
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所做的他都是想表明
服从上帝的命令比任何文化的 特点都来得更重要。
他说服从上帝的命令是比服从其他文化的特点来得更加重要。
如果你只是在这些文化的特点上做一些改变，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无关紧要的。
他说如果我们刻意这样在特别的文化里面，在上面我们做出一些改变，对基督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不重要的。
换句话说好了，
换句话咁讲，
不要把你是否受割礼，
不要将我们自己是否是受割礼，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黄种人或是加拿大人看得那么重要，
或者我们是黄种人或者是加拿大人看得那么重要。
要看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顺服神，
要看得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顺服神，
将一生所有的目标是放在遵守神的这个诫命，神的道德律上面。
将我们一生所有的是要放在我们遵守神和服从神这个道理上面。
只有真正这样去做，
只有真真正正这样做，
真正的去顺服神，
真真正正去顺服神，
把神当作最主要的，
将神当作是最主要的，
这样 才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那个割礼的益处，才会真正有益处。
这样就好像保罗在那里所说，这个割礼真真正正的益处就是这样。
还有这些所谓的文化的特点，我们所夸所要去夸耀或者重视的这些文化特点才真正有益处。
这样也都是我们所说的所有文化的，所有我们所夸的，我们这样才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顺服神底下，
但是这一切我们所做这一切都要在基于我们顺服神的底下。
这一种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文化，为什么 要去行割礼，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改变文化，为什么我们要去遵行割礼，
这就变成一种比较次要的，或者是衍生出来我们顺服神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是变成了一个次要的，是我们拿来演习去、表明到我们是顺服神的一种方式。
总而言之保罗的这个原则，
保罗这个原则
在文化的特点上面的应用是这样子的，
在文化的特点上面是这样应用的。
不要为你目前的文化的特点感到烦恼或者是感到自大，
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目前所面对我们本人的文化感觉到烦恼，或者是将它感觉到自大。
那些对上帝来说都不重要，
那一些对上帝来说都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遵守他的诫命。
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接受遵守神的诫命。
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就真的活出了他的诫命。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就活出那种诫命。
接下来我们看21-23节，
接下来我们看21-23节，
看保罗怎么样将他的原则应用在做奴仆的还是自由之人的问题上。
看看保罗怎样用这个原则去应用在做奴仆的或者是做自由人生的身上，那个原则
在第21节的经文，
第21节的经文，
其实在翻译上面非常的棘手，
其实在翻译上面非常之棘手。
大多数的现代的译本都是这样说，
大多数的译本都是这样讲，
包括我们的和合本，
包括我们的和合本。
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
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
不要因此忧虑，
不要因此忧虑。
若能够重获自由，
若能够重获自由，
就当把握机会，
就当把握机会。
这样的翻译可能是正确的，
这样的翻译可能是正确，
但我觉得比较 难以去接受，
但我自己比较觉得难以去接受。
因为保罗所说的原则，
因为保罗所讲的原则，
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
我们刚刚一直在这里提的，
而且二十节就提到，
而且20节就提到，
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守住这身份，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那个身份。
二十四节也说了，
二十四节也都讲了，
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的面前是守住那个身份。
所以如果这里翻译成，如果一个做奴隶的能够重获自由，就要把握机会的话，
咁如果呢度讲，如果一个作奴仆嘅，如果佢有机会系可以得到自由嘅，就要把握机会嘅话，
就好像就跟上下就对不起来。
咁就好似同后先所讲嘅上下文系对不起嚟嘅。
而且这样的翻译对希腊语文中的一些单词也不公平。
咁如果系咁样翻译到，对于希腊文一些单字嘅翻译咧，亦都有啲系好唔公平。
因为这样的翻译少了忘了，可以说遗漏了两个重要字的一个翻译在里面。
如果用这个格式去翻译呢，就遗漏了有两个很重要的字，那个翻译没有在里面。
我们先看希腊原文的直接的翻译是怎么样翻译的。
我们看看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出来那个翻译是怎样的。
二十一节，你是身为奴隶蒙召的，不要在乎，但是若你甚至能够自由，宁愿利用更好。
是这样翻译的，你是身为奴隶蒙召的，不要在乎，但是若你甚至能够自由，宁愿利用点点更好。
我们常用的翻译的经文没有把那个希腊文的 kai 还有 malon 翻译出来。
我们一般的翻译呢，就没有翻译了希腊文那个 kai同埋嗰个马窿嗰两个字翻译咗出嚟。
如果你发现的圣经的恢复本，
如果我哋发现喺圣经个恢复版，
你是一个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在意，但即使你能自由，也宁可人用奴仆的身份。
你是一个奴仆蒙召吗？不要在意，但即使你能自由，也另可形容奴仆的身份。
真正的对比，在我来看，
真正的对比对我来说，对我来看，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不要因为你是做奴仆的身份蒙召而感到忧虑，
不要因为你做奴仆的身份被蒙召的时候而感到忧虑，
而是要利用这样子一个奴仆的一个身份，
但是要利用你这个奴仆的身份，
用它来顺服基督，
用它来顺服基督，
以致凡事都能够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凡事都能够遵从我们救主的道。
总而言之，我认为保罗在这里绝不是要禁止做奴仆的去接受有得自由的机会。
保罗在这里不是用讲你做奴仆的要去接受得自由一个机会，
不是是禁止这些做奴仆的去得自由，
不是去禁止这些做奴仆的人去得到自由。
就好像第十八节，
就好像第十八节，
保罗不是绝对的禁止行割礼，
保罗不是绝对去禁止受割礼。
但如果我们把二十一节的经文翻成去当做一个我们若有机会去得自由，把它当做一个命令的话，
但是当我们用二十一节那里来翻译出来，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得自由翻出来的话，是一个 命令的话，
真正的要点就被掩盖了，
真正的重要的那个点就已经是被掩盖了。
当你蒙召进入基督里面，
当我们蒙召进入基督里面，
我们就会得找一套全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种优先考虑的事，
我们就会先得着在基督里面重新的优先考虑那个位置，
以至于如果我们的身份是做奴仆的，
至于如果我们那时的身份是奴仆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的手，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手，
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奴隶作为奴仆的身份而感到忧虑，
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是做奴隶或者是做奴仆的身份我们感到忧虑。
所以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在意。
所以这里说你是做奴仆奴隶的时候被蒙召吗？不要介意。
你的工作是卑微的吗？
你的工作是卑微吗？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你从事的工作不像其他那些受人尊重的专业领域的吗？
你做的工作不是在那些什么专业是受到人尊重的那个位置吗？
不要在意。
不要再在意。
这跟保罗对割礼 等等的这种文化的差异所提出的观点是相同的。
这个就是保罗对于有受割礼的那些文化里面的是一样的，是相同的。
你是为受割礼蒙召的吗？不要在意。
你是未受割礼的时候蒙召吗？不要在意。
你是受过割礼蒙召的吗？也不要在意。
你是受割礼的时候蒙召吗？都不要在意。
那么保罗原本可以十九节的时候就提出同样的神学解释了，对不对？把第十九节当作他这个原则的神学的一个解释。
如果我们将保罗所讲的将十九节的拿来讲做一个神学的解释的，就是啱的，就对翻的。
保罗原本可以这样说。
保罗原本可以这么讲。
因为做奴隶算不得什么，成为自由人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因为做奴隶的不算得什么，不是奴隶的不算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
真的就是这样，不是吗？
真的是这样，是不是？
但保罗却用了另一个新的神学解释。
但是保罗却用了一个新的神学解释。
来加深我们的对这个原则的理解。
来加深我们对这个原则的理解。
一个人即使是奴隶，
一个人即便是奴隶，
也可以说不要在意，
也都可以说不需要在意。
原因在神学的原因在解释在第二十二节所说的。
神学的解释就在二十二节那里这么说的。
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因为当你做奴隶被蒙召的时候，你就是被主释放的人。
而对那些做自由的人，
而对那些自由的人，
你也可以说不要在意。
你也可以这么说，你们不要在意。
原因是做自由的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
也就是这么说，你做自由的人，当你蒙召的时候，你要成为基督的奴仆。
保罗在这里，我很欣赏保罗在这里把他的神学用这样来付诸一个实践。
我很欣赏保罗用他的神学来讲出这个事实。
因为在福音当中就好像有一剂的解药，
好像在福音里面有一剂的解药，
可以去消除对那些卑微工作感到绝望的人，
可以消除对一些他们的工作卑微的感到绝望的人，
也可以消除那些做非常让人尊敬工作的人的可能的那种骄傲，
也都可以用一招去解除那些他对他们的工作很专业的，去消除了他们的骄傲。
他对那些感到绝望的这些奴仆说，
他对于感觉到绝望的这群奴隶的人这么说，
在基督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
在基督里面你们是自由人的，
你是用重价买来的，
你是用重价买来的，
不要让任何人来奴役了你，
不要让任何人去奴役你，
要靠主常常的喜乐并且仰望他，
要靠主常常喜乐并且仰望他，
你会比那些成天焦虑的那些所谓的贵族们更加的自由，
你会比较那些成日很骄傲的那些贵族的，你是更加比他们更加骄傲的。
另一方面他对着那些高贵的自由人这样说，
另一方面相反他对一些高贵的人这么说，
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因为在基督里你是奴仆，
因为在基督里面你们是奴隶，
他的权柄高过于你，
基督的权柄高过你们，
你必须谦卑而且顺服他，
你们必须谦卑而且顺服他。
如此一来，
如此一来，
无论一个人是奴仆还是自由的人，
无论一个人是奴仆或者是一个自由人，
都不应该成为他绝望或者是骄傲的一个原因，
都不能够成为他们的绝望或者成为他们的骄傲的一个原因。
他应该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
他应该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不要在意，没有关系，
不要在意，没有关系。
如果他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律师，或者是一个行政的主管，
如果是一个医生、一个律师或者一个行政主管，
他也不应该骄傲自夸，
他也不应该骄傲自夸。
如果他有一份社会都不怎么看重的工作，
如果他们有一份在社会里面不是一个很看重的被人看重的人，
他也不应该自怜或者感到沮丧，
他也不应该自怜或者感觉到沮丧。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保罗在第二十四节就是这样总结的说，
保罗在第二十四节就这样总结来讲，
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
在神面前这一句话，
在神面前这一句说话，
也可以翻成跟神一起，跟神一同，
也都可以翻译成为同神 一起，同神 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说话。
在生命还有永生当中，
在生命或者在永恒的当中，
最重要的是跟上帝一起，
最重要的是要同上帝一起，
并且享受神的同在，
并且是要享受神的同在。
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在人的眼中是看高还是看为高或者是看为低，
重要的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看它为高啊或者是低，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因为神的同在而受到鼓励，让我们谦卑下来。
最重要的是要因为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鼓励，叫我们谦卑下来。
将保罗的原则在这两方面的应用放在一起，
将保罗的原则在两方面的应用放在一起。
还记得那个双层的三明治，
记不记得刚才讲过那个双层的三明治，
把整个的应用两方面的应用放在一起，
将整个两方面的应用放在一起。
我们得到的一个教导就是这样的，
我们得到的教导就是这样的，
遵守神的诫命，
遵守神的诫命，
并且享受他的同在，
并且享受他的同在，
比我们所认、看重的文化的特点或者是工作来的更重要，
比我们看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特点或者我们的工作看来更加重要。
我们不应该有要去改变蒙召时那种身份的一种冲动，
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蒙召的时候那个身份去有一种、即冲突或者一个改变的冲动。
我们不应该被那种恐惧或者是绝望 在驱赶着我们，
我们不要因为那种恐惧去驱赶我们，
也不应该被那些财富或者是骄傲在引诱着我们，
也都没有因为那些财富或者是那种骄傲去引诱我们，
因为我们都能够对我们的身份这样说，
我们要对我们的身份这样说，
没有关系，
没关系的，
你不是我的生命，
你不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顺服神，
我的生命是顺服神，
我的生命是享受他的同在，
我的生命是享受神的同在。
最后让我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意义来作为一个结束，
最后让我用一些实际的意义来做一个结束。
首先，上帝更关心你做现有的工作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你是否得到一份新的工作。
上帝更加关心你的是你现在那个工作那个方式，而不是你是否得到一份新的工作。
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从事不同行业的人，
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做不同行业的弟兄姐妹，
有做护士的，有做教师的，
有做护士的，做教师的，
有、可能也有一些、不管是任何的、不管是做房屋的清洁的啦，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一些工作的，
或者有其他做、清洁工的，或者是其他工作的，
或者是你只是好像感觉说好像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或者可以说 我们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还是像我只是一个传道人，
或者好像吴牧师我只是一个传道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业，
唔理你系咩职业，
我们都要听到的、一句话，
我哋都应该听到一句说话，
上帝最关心的，
上帝最关心嘅，
不是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
唔系我哋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去另一个工作，
上帝最关心的，
上帝最关心的
是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当中，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面，
我们是否享受上帝所应许的同在，
我们是否有没有享受到上帝所允许的同在，
我们是否我们所做事 做工的方式是不是在遵循神的诫命，
我们在做事做工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是遵守神的诫命，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正如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
第二点，正如我们在经文里面所看到的，
要守住我们蒙召信主时的身份，这个命令不是一个绝对的，
要守住我们蒙召信主时的身份，这个命令不是绝对的，
所以他不是在谴责那些所有换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
这里不是谴责一些人是在去转换工作时上面所说，
所以你不要听了这一篇道，你说牧师吴牧师说我们不要去换工作，不是，保罗也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要误解了，说牧师刚才你讲这篇道就是叫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工，我们不要去转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保罗就允许他在这个原则下都有一个例外，
保罗在第十五节那里这样讲，应允许了在这个解释当中也有一个例外的，
因为圣经里面也描述了也允许了可以换工作的，
圣经里面也都描述过也都允许讲过的是可以换工作的，
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释放奴隶的一个规定，
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有四方面的奴隶那个讲法，
然后在新约里面，
然后在新约里面，
如果你熟悉神的这些门徒，
如果你熟悉神的门徒，
有些是 原本是税吏的，他后来成为传道人，
有些原本是税使的税吏的，后来他成为传道人，
有些是做打鱼的渔夫的，他后来成为宣教士，
有些是做渔夫的，后来又成为宣教士，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有些工作是我们 不能在信主之后 还应该继续留下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或者有一些工作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是留在那个工作上的，
因为那样的工作环境没有办法让我们去遵守神的诫命，
因为在那个工作环境里面不能够令到我们可以遵守到神的诫命，
比如说卖淫啊，任何一些有伤风化或者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一些娱乐的行业，
譬如好像一些行业好像卖淫啊，或者 有失风化的那些行业的，我们不可以留在里面继续做，
还有其他可能会、强迫你去剥削他人的一些工作，
或者有其他工作是要强迫我们去剥夺其他人的一些工作，
想想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样说的时候，
想想下当保罗去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样讲的时候，
他不是在说你过去是做职业小偷的，
他不是这样说，你过去职业是小偷的，
你就守住你在蒙召时的职业，
你就是守住你在蒙召的时候那个职业，
你过去是在哥林多神庙里面那些邪教庙妓里面做妓女的，
你过去在这些庙妓里面做妓女的，
保罗说你要保罗不是说 你做妓女蒙召你就继续留在那里留在做妓女的行业，不是的，
保罗不是说当你做妓女的时候被蒙召的你就仍然继续留在那里继续做妓女的，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他们是说我信主之后我应该放弃什么，
他们就问我信主之后我应该放弃些什么，
而保罗对他们的回答是，
而保罗对他们的回答是，
如果你们能在神面前守住你们的职业你们就不需要放弃你们的职业，
如果你能够在神面前守住你的职业你就不需要去放弃你的职业，
所以保罗关心的不是要谴责那些换工作的问题，
所以保罗所关心的不是去谴责那些 要转工的那些问题，
而是要教导不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而是要教导他们无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
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得到满足，
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面得到满足。
这样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不是吗？
这个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是吗？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切断了世人那种往上爬的那种野心了。
如果这样的教导好像是切断了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人要向上爬那种的心态，
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
我们要认真地去思想，
我们向我们的下一代所传达有关于成功的那种信息，
我们通常向我们下一代所宣讲所教导他的成功的信息是什么？
是合乎圣经的吗？
是合乎圣经的吗？
还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呢？
或者是要跟着世界的潮流？
神的话对我们所有那所谓的追求成功的人是这样说的，
神的话对我们所说那些追求成功的人这样说，
要把你倾注在那种往上爬的那种野心还有动机，
要将你们那种倾注在往上爬那种野心那个动机
转而倾注在那种对神对属灵的一种热忱里面，
反而要将那些这样动力倾注在 去遵守神去那种热情那种属灵的上面，
培养对上帝同在的那种享受，
要培养那种与上帝同在那一刻那个享受，
然后对他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要去遵守的这些旨意里面，
然后就要按照在他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叫我们去遵行的那个职业那种职责里面的。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些还没有进入职场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那些年轻人还没有上班未进入 未入职场那些人。
我想第三点这个经文的含义是这样说，
我想第三点经文的含义是这样说，
当你在问自己，
当你在问自己，
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
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呢？
你应该可以这样大声的回答说，
你可以 大胆这样回答这样说，
上帝的旨意是要我跟他保持亲密的相交，并且竭力去遵守他的诫命。
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保守我们和他那种亲密的相交，同埋去遵守他的诫命。
上帝向我们所启示的旨意，
上帝向我们所启示的旨意，
而且是我们有责任去服从的唯一的旨意，
而且是我们有责任去服从的唯一一个旨意，
就是我们的成圣，
就是我们的成圣，
不是我们的职业，
不是我们的职业，
所以全心全意的去爱他，
所以要全心全意去爱他，
遵守他的诫命，
遵守他的诫命，
去接受任何你想要的工作，
去接受任何你想要的工作。
我相信如果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我相信如果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都能够竭尽全力跟神亲近，
都能够全心全力去跟神亲近，
而且去遵守圣经的教导，
而且去遵守圣经的教导，
上帝就会将他们放在世上他希望他们能够见证神的地方来工作，
上帝就会将他们放在他们的生命上去来到去见证神的工作。
希望做在这里做父母的也可以这样子的来教导你的、这些要面临找工作的这些、你的家里的儿女，
我都希望这里作父母的你们面临到你们的子女长大了即将去进入职场的去作出这些这样的教导。
最后的第四点，
最后第四点，
这一段经文也暗示着，
这个经文也都暗示着，
你现在的工作只要你还在那个职业上面就是上帝给你的任务，
你现在的工作或者现在你正在在这个工作上面就是上帝给你的任务。
对我来说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事工，
对我来说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事工。
第十七节说，
第十七节说，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
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
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方，
无论你现在是处于哪一个地方，
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人心多有计谋，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
天放在怀里，
天放在怀里，
定是由耶和华，
定是由耶和华。
现今的你，
现今的你，
是上帝分给你的，
是上帝分给你的，
是上帝给你的任务，
是上帝给你的任务。
即便不管你是用什么样不正当或者是欺骗的手段得到的，
不论你是用一些不正当或者欺骗的手段所得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休的，
我相信当中有很多是退休的。
你已经从职场走下来的，
你已经在职场上面走下来，
这也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这个也都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你的事业就是神给你的事工，
你的事业就是神给你的事工。
讲深一点，你的退休也是神给你的事工。
讲深一点，你的退休也都是神给你的事工。
其实我们做传道人的其实也一样，
其实我们做传道人的都是一样。
你如何完成这个事工，
你如何去完成你的事工，
就像我们 现今在这里，我们如何的在这里敬拜，
就好像我们现今这样，我们如何怎样在这里敬拜。
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必要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必要的。
或许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明天又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
或者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人说明天我们要开始我们新的工作，
希望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希望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
神，我感谢你，
神啊，我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和我在一起，
感谢你今天和我一起，
让我能够意识到你的同在，
让我能够意识到你的同在。
当我在工作上绝望的时候，
当我在工作上绝望的时候，
给我鼓励，
给我鼓励。
当我有那种倾向于自夸或者的时候，让我能够谦卑下来，
当我有倾向于自夸的时候，求你叫我谦卑下来。
哦，神啊，求你赐给我恩典。
哦，神啊，求你赐给我恩典，
让我能够去遵守你的诫命，
让我能够去遵守你的诫命。
而你诫命的总纲，
而你的诫命的总纲，
就是你告诉我们的要爱你，要去爱人如己，
就是你告诉我们教我们要爱你和爱人如己。
我们每天在面对新的一天的开始，
我们每天面对新一天的开始，
特别是在我们所侍奉我们的侍奉上面，
特别在我们的侍奉上面，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
让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让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去遵守神的诫命，
去遵行神的诫命。
在我们与人的交往当中，
当我们与人的交往，
在我们的工作的一些关系上面，
在我们工作的关系上面，
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一起，
让我们知道神是和我们一起，
我们也能够去享受与神同在的那种喜乐，
我们都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喜乐。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现今是奉献的时间。
在线聚会期间，教会仍然接受 e-transfer 的奉献。
在线上聚会的时间，教会仍然是接受 e-transfer 的奉献。
e-transfer 的详情请参见周报。
e-transfer 的详情请参与周报。
也可以将奉献预约时间之后投入甘牧师家中上锁的奉献箱。
亦都可以将奉献同金牧师预约嘅时间投入喺金牧师屋企嘅信箱。
需要奉献封的也可以向金牧师索取。
如果需要奉献信封嘅，都可以向金牧师嗰度索取。
好，我们现在同心为奉献献上祷告。
现在我们同心为到献金祷告。
我们自由拥有的造物主，
我们自由永有的造物主，
感谢你把我们造在地上，
感谢你将我们造在地上，
又用万物来供养我们，
又用万物去供养我们，
让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有饱足，
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饱足，
也求主饱足，也求主赐给我们知足的心，感恩的心，
也都求主赐给我们有知足的心和感恩的心，
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赏赐，
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的赏赐，
也让我们再一次归荣耀给主，
让我们再次归荣耀给主，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定心志，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定心志，
把自己归给主，
把自己归给主，
我们是独居的民，不在万民之列，
我们是独居的民，不在万民之外，
也求主保守我们警惕，
也都求主保守我们警戒，
把我们自己的时间财物分别为圣，奉献给主，
将我们自己的时间财物分别为圣归给主，
因这些本都是出于他的，
愿一切本都是出于他的，
愿主悦纳祝福我们的奉献，
愿主悦纳祝福我们的奉献。
以上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以上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
我们同唱三一颂。
同唱三一颂。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
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满恩堂的主日崇拜，
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参加今日满恩堂的主日崇拜，
邀请大家在聚会结束之后继续留在线上，
要求各位在结束聚会之后仍然留在线上，
与主内肢体有交流问安的时间，
同主内肢体有交流和问安的时间。
现在我们有些家事报告。
现在我们有几项事项要报告。
2022年第一季成人主日学。
2022年第一季成人主日学。
从上个星期天已经开始。
从上个星期日已经开始了。
每个星期天上午是10点到11点半。
每一个星期日由10点。上午10点到11点半。
目前的主题是启示录至七教会。
目前的主题是启示录至七教会。
带领老师是高平长老。
带领老师是高平长老。
晚上是7点半到9点。
晚上由7点半到9点。
目前的主题是圣灵系列。
主题是圣灵系列。
主讲老师是杨云珍传道，
带领老师是杨云珍传道，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
教会将于2月5日周六大年初五晚上举办线上新春特别聚会，
教会将于在2月5日周六晚上大年初五7点半举办线上新春特别聚会，
欢迎弟兄姐妹们邀请亲友一起参加，相互祝福。
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亲友参加，互相祝福。
这个聚会上有两个节目是邀请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家庭为单位参加。
这个节目在教会里面是 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在线上以家庭单位来参加。
其中一个是新年祝福。
其中一个是新年祝福。
大家可以把你 年夜饭或者大年初一的早饭拍成照片。
我们可以将我们年三十晚吃饭，大家家庭吃饭，或者是年初一那些我们吃饭的时间拍成一些照片。
也可以一家人对其他人录像说出祝福的话语。
也都是我们一家人或者是对其他的家庭拍摄我们录像的时候 对方的祝福。
因为明年是虎年。
因为明年是虎年。
所以大家也可以说一些用带虎字的成语说一些祝福的话语。
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带有个虎字来组成一些成语去祝福。
你可以展现你的书法、绘画、剪纸。
也都可以展示你的说法或者是画画或是剪纸。
最后把你的录制的视频以及图片发给吴牧师。
将你们录像的或者是那些照片是发给吴牧师。
另一个节目是大家同唱同心同乐。
另外一个节目是大家同唱同心同乐。
吴牧师已经把伴奏的音乐和歌词发到大家庭群里。
牧师已经将那个歌词发在我们大家的群里面。
你录好视频之后可以发给张以欣姐妹或者吴牧师。
你录好的节目之后可以发给牧师或者张以欣姐妹。
好，下一页。
下一页。
2月5日周六下午一点到三点，
在二月五日周六下午由一点到三点，
有家庭更新协会主办的线上讲座，
有家庭更新主办在线上讲座，
主题是生命家庭侍奉的建造与传承，
主题是生命家庭侍奉和建造与传承，
讲员是嘉兴的会长邱新泰博士。
讲员是嘉兴会长邱清泰博士。
欢迎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参加。
欢迎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参加。
现在是祝祷，请吴牧师。
现在是祝祷，请吴牧师。
好，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